神预备的敬拜场所。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5年4月25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加州洛杉矶所传讲的信息《神预备的敬拜场所》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50425，历时1小时37分钟。让我们低头一会儿。亲爱的天父，今天能来到洛杉矶，当然我们把这看作是一种非常的荣幸，能在这群信徒中间，他们是从世界中呼召出来的选民，是神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伟大时代里分别出来的儿女。我们怀着极大的盼望等候我们的良人主耶稣基督随时的显现，我们的内心为此而感谢你。我们也相信主将在我们的世代里回来，我们今天要仰望他。如果他今天没来，我明天仍在这里，我明天仍要仰望他。亲爱的神，我们祈求你使这聚会成为一次特别的聚会，愿这次聚会成为推动教会前进的记录，永远记在你的册上。父，祝福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微薄的努力，我们晓得若没有你，我们就是彻底的失败。因此主啊，倘若我们要继续下去，就必须得拥有你。我们不愿为自己的荣耀这么做，乃是愿意为你的荣耀这么做，因为这是我们心中的愿望，就是看到耶稣在他的子民中得着荣耀。主要坚固这些人的信心，因为今天的征战是何等的艰难，我们来是为了从我们这一次的复兴中得着灵修和更新。我们祈求你应允我们这一切，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萨克林弟兄、华亚特姐妹，那还有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朋友们，我实在很感激有这个机会再次到洛杉矶来传讲这位荣耀的耶稣，使我们大家来这里学到更多关于今天的事儿。那如果我们努力要好的，先生，这次这些东西还挺复杂的，行，这些东西看起来不太合作。有人跟他讲起调麦克风的事，好像不是这样的。那萨克林弟兄，那现在听起来好一点了。那我的个子比较矮，声音也小，但这是一个从主来的伟大信息。撒旦多方要拦阻的，不让我传讲。但无论如何，我们要得到他的。我们相信这星期对我们所有人将是一个伟大的星期。坐在那里，我一直在想，我们已故的亲爱的多马·怀亚特弟兄，毫无疑问他是基督伟大的仆人，曾多次在这个讲台讲过道。那我认识怀亚特弟兄，那我遇见他跟他交谈，他总是给我很大的鼓舞。我记得我还是年轻传道人时，他一直都那他有本书叫做《医治的翅膀》，我喜欢这题目，《医治的翅膀》。那我们很高兴在这个殿堂里可以献出来用于服侍基督，神祝福他的遗孀还有你们所有的人。那我知道你们肯定也想念他，那我想念他的节目，后来我听说他去世了，但我还能听见他的声音，虽然他上了一点年纪，但声音仍然很有力量，并且带来了神的信息。他的生命仍然活在你们会众中间，他差遣几组人到宣教的施工场上，那因着多马·怀亚特福音仍在前进。愿他的灵魂安息，直到我们在那荣耀的地上与他相会，那里没有死亡，没有衰老。我们在这里要继续前进，直到我们被召的时间或从体大复活的时候来到，那是耶稣要来得着我们所有的人。那我知道你们有聚会，我想是今晚。那几分钟前有人告诉我，那么今晚这里有聚会，所以我要尽可能快地讲完，因为这一周的周一晚上、周二晚上、周三晚上等，那安排我来讲。那所以我确信主必祝福我们，我们要为病人祷告。那若主愿意，若是他的旨意，我们要传讲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因为他许我们这样行。 那无论他让我们做什么，我们都要全心的去做。那我知道只要我们相信他，他就必祝福我们。那在打开这道来读之前，那我想再次跟主来说话。那现在我们低头安静，那我相信混乱已经过去。那我们晓得所有基督徒都知道，那仇敌，我们的仇敌他是无孔不入的。那你看一有这些事发生，那总要保持安静。神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他总要安静，他可能在做一些你此时毫无所知的事。让我们对主说话。父啊，现在我们祈求你使海平静，愿大能的主耶稣此时进来，在他的道上行走，令我们进入新的领域，进入他的大能和各种的彰显之中。我们这样祈求，因为我们要读他的道，愿这道今天复活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因为我们侍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请你们翻开《申命记》，那我要从《申命记》中读起节的经文，在《申命记》第十六章。你要注意亚比月，就是四月，向耶和华你的神守逾越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亚比月夜间领你出埃及，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地方，从牛群羊群中将逾越节的祭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对不起，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地方，你吃着祭牲，不可吃有酵的饼，七日之内要吃无酵饼，就是困苦饼。你本是急忙出来埃及地，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在你四境之内七日不可见面酵，头一日晚上所献的肉一点不可留到早晨。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过程中，你不可献逾越节的祭，只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晚上日落的时候乃是你出埃及的地方，献逾越节的祭。那看起来又一些麻烦了，我想我可以喊得更大声一点。那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题目，我希望今天下午来讲一会儿的道，那题目是神所预备的敬拜地方。那这是不寻常的，那正如以前我经常说的，这位神总是以不寻常的方式住在不寻常的地方，做不寻常的事，因为他是不寻常的。凡信靠他的人行事也是不寻常的。那说到神的不寻常，那我们实在有太多可以说的了。但是我知道那凡熟悉他的都知道他是不寻常的神，他做不寻常的事，那有时也在不寻常的时间里行。所以我们确信今天神必祝福我们所读的这些的话，也必祝福我选择要跟你们讲的题目。那我想我们的麻烦，那可能是他们把录音机插了进来，所以把通往麦克风的电流给减弱了。但是那即使他们修理不好，那你们还是照样能听到我的。神会修理我们的耳朵，叫我们能够听到的。那之所以我要讲这个题目，也是在全福音上人会中讲这题目的好时机，是因为那各个教会或很多的教会，那所有不同的宗派在这群人中都有代表。很多时候我发现一些的人，那你在街上 在公路上、飞机上、火车上、巴士上能遇见他们。我问他们，你是基督徒吗？他们就会说，我是卫理公会的，我是浸信会的，我是长老会的，我是路德派的、五旬节派的，或类似这样的话。每个人都希望有个宗派来代表他们。那有一个宗派来代表，那这一点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那糟糕的是，每个人都认为唯有他那个组织才能够上天堂，唯有某个人的组织才是神在一切组织中的代表。那我想今天下午应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时机了。那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撒旦才一直在这个麦克风上捣乱。那你知道，人所造的东西都会出毛病，但神所造的不会出毛病。所以，那既然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时机，也是好地方，那就愿神借着他的恩典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尽力来讲论这件事。那这个题目是从《生命记》中选出来的。那我知道《生命记》，那还有我这里记下的一些的经文，还有别的东西。那过去我总是很快的想起来，但自从我第二次过了25岁，那要我全都记起来就有点难了。所以我进到房间里祷告，那主给我什么经文我就把它们记下来，那可能是一些陆陆续续的笔记，那让我的头脑照着当时主给我经文的那种方式去思想。生命记是一个希腊字，意思是两部律法。生命记这个字，那神有两部律法，那其中一部是死亡的律法，因为不顺从他的道。那我们发现夏娃一不顺从神的道就带来了死亡，那是神的其中一部律法，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后来神另有了一部的律法，就是顺从他而得生命的律法。那如果你不做这件事儿，将那你持守他的道就必存活。那在我看来可以归结为两件事，要么遵行他的道，要么违背他的道。其中一部律法是在西乃山赐下的，那另一部那是死亡的律法，那另一部律法是在格格他山上赐下的。这部生命的律法是借着耶稣基督被赐下的。神也有两个约，他与亚当地上的第一个人有一个约，那个约是有条件，你若做这个那个我就做这个那个。亚当必须做某件事以便持守这约，在神面前得以存活。他必须走在神的道上，持守神一切的道，不违背一个字。但后来神另立了一个约，是与亚伯拉罕立的约。这个约是没有条件，是无条件的。神把这约赐给亚伯拉罕，没有附带任何的限制，是无条件的，不是我要，而是我已经做了，我已经做了。基督徒必须靠着这部律法而存活，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而是神已经为我们做了什么。基督已经献了祭，不是将要献，而是他已经献了，是一件做成了的工作。他降生受死复活升上高天，已经以圣灵的样式又回来了，所以在神看来是一件已经做成了的工作。基督本不知道罪，却替我成为罪，他代替我的位置，好叫我可以站在他的位置上。他死在格格他的时候，我已经在他里面了，所以我要存活就必须的同死，因为罪和死的律在人的身子里，你必须死去才能与他和好。那现在我们有各种可以使用的词语和了不起的教科书，那有很多我们都很熟悉， 那还有各种类型的了不起的圣经。那今天下午我们要来面对它，那在面对这一切，面对各种不同的理论时，却仍然说它只在一个地方与你相遇。那我们有犹太教，有伊斯兰教，我们有各种的信条、宗派、教会等等，然而神还是说他只在一个地方跟你相遇。那在各种不同的地方，人人都说神在我的教会与人相遇，如果你不属于我的教会，他就不会与你相遇，你得加入这个组织的，不然神就不会与你相遇。那或者说除了这儿，神不会在别处与你相遇。然而我们在这里发现神的确有一个地方，而且是唯一的地方，你当在耶和华神所拣选的地方来献祭。那神有一个选择的地方，他在那里与敬拜他的子民相遇，他们只在那一个地方献祭，而不能在别的地方，任何别的地方都是没有效的。神有一个特定的地方，他在那里与人相遇，那唯有一个地方，他在那里与敬拜者相遇。那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最好要非常的小心，使我们找到那个地方。那我想我们这群人既知道我们正在死亡，正活在一个这样死亡的族类中，正活在一个这样死亡的时代里，活在一个这样死亡的国家中，处在死亡的旌旗下，我们就更当如此。这个世界很快就要结束，再也维持不了多久了，罪孽太深重了，没有一丝的希望了，世界再也没有希望了，它已经过去了。我相信圣灵正在田间拾麦穗，找这个找那个，因为时间快到头了，福音已经传遍各个国家，要跟着出现各种的体系等等，然而福音还是同样在传播。那在末时，我们看到事情像这样子发生，在神的选民中发出了一个重大的警告，要他们找出正确的东西。那我们理当知道这一点，而不是知道某人的理论，而是知道什么是真理，圣经所说的就是真理。因为有一天对我们来说就会太迟了，今天可能就是那一天了，所以我们务必要好好思想神所说的话，记住神说任何一句话他都不能再收回去，他必须保持一致，他从来不能说的什么话然后说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然后神是无限的，他也开始就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们说一些自己认为最好的事儿，过不久就得收回去了，但神不能这么做，否则他就不是神了。所以既然他是无限的，就不会这么做，因为他所说的每句话都是完美，如果这话不是永恒的，神就不会说的。神的一切永恒，他的思想，他的属性，从起初就与他同在，今天他们只是在世上得到了表达。那记住，神预备了一个地方，是唯一的地方，他只在那里与信他的儿女相遇，其他的地方都不起作用。记住，耶稣还在地上时，他就说对一群非常虔诚、非常好、非常有文化、对神非常热心的人说，耶稣对他们这样说，你们将人的遗传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还记得那是一群很虔诚、对神很热心的人吗？那我相信如果我们算一下今天或那个时代很热心的人，就知道他们比我们要热心多了。那说到守遗传和律法等等，他们正是靠这些的生活，他们对神极其的热心，也相信神。但耶稣神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他说你们拜我也是枉然。他没有说他们没有拜他，他们是在拜他，但却是枉然的。任何枉然的东西都是毫无用处的，没有一点利处，你永远不要那么做，因为这只会浪费你的时间，你只是费气费力。除非我们知道自己 在做什么东西。肯定的，神要求人要完全，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一样。即使这样，在某处就必有预备。他说我要选择人敬拜我的地方，在其他的任何地方我都不与他们相遇。那所以必定有那个地方，我们应该把它找出来，找出它在哪，然后就去了那儿。那我认为当我们一转到那个地方，我们就该放下其他所有的东西，赶紧转去那里。那借着在我所引用的这些经文里，耶稣说用人的遗传还是枉然的，我们不要被遗传所愚弄了，需要有某个地方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这样我们可以去那里敬拜，以致得蒙悦纳的。那借助在选择的地方以外敬拜，不管你多么的真诚，多么的符合基要的真理，你的敬拜仍然是枉然的。那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粗鲁，但是这房子快要完工了，我们不要它摇动，让我们用福音把它牢牢的拴住。那这样人在街上或什么地方遇见你们基督徒，你就能够做好准备的回答他们。这个时代人们说，哦，这就是那个，我看见这些人这么做，那些人那么做。当然这一切事都是必须要发生的，但唯有一个地方是神所预备的，神只在这个地方与敬拜者相遇。注意第二节，在我所选择的地方敬拜，选择了什么？这里表明神有一个地方，所有人都在那里敬拜，其他的地方都是枉然的。他说在同一个地方，我也选择把我的名字立在这个地方，我想选择一个居所，而且我要把我的名立在那里，人要在这个地方敬拜。那这表明有一个地方，只有一个，它必须是神所选择的，不能是我们选择的。我们没有选择的机会，神已经选择了。那神所选择的是正确的，我可能选择错误，你可能选择错误，但神不会，他选择的都是正确的。毕竟神是那位受敬拜的，他有一个地方，他要敬拜他的人在那里去见他，我们必须在那里去见他，那是他居住的唯一的地方，他只在那里垂听你的祷告。我们要注意这点，在我所选择敬拜我的地方，我要把我的名立在那个地方。那让我们来查考圣经，找出神立为他名的地方在哪里。那整本圣经中我们都有影子和预表，那我们知道神曾在不同的地方与人相遇，但那些都不是今天他与人相遇的地方，因为他们只是预表某个东西，进而引入了神要与人相遇的真实的地方。这地方就是教会，他将在那里与人相遇。那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教会，神应许了叫他们来这地方敬拜神，他就在这里与人相遇，并垂听他们的祷告。那我们发现许多人声称他们拥有这个地方，有神的名在他们的地方里，但你看是他们把神的名立在那儿的。神把他的名立在那里跟某个人把他的名立在那里，这差别是很大的。看到吗？我们必须要记住，是神说他要立的，我已经立我的名，我要把我的名立在这个地方，这是我选择的地方，已经选择好了，人当在那里敬拜我。那这点是我们看到各个时代的影子，那看到了基督旧约的这一切都预表耶稣。在埃及那天晚上，为了保护百姓，有逾越节的羔羊被杀，那我们晓得神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条件，任何祭司或教士或什么人，无论你多年轻或者多年老，你都必须留在这个特定的地方里，凡在那地方以外的都必灭亡。你必须在这个地方里，在神所预备的这个地方里。那今天下午 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来讲解这一点，回顾一下我们已经知道的事儿，所献的羊羔是如何预表基督的，那公羊必须怎样留着观察，怎样没有瑕疵，那怎样由长老们来杀掉，那血怎样被洒在门上，那所有这一切都预表基督的到来。在所流的血遮盖的地方，就是神与敬拜者相遇的地方，那时灭命的天使巡行的地。我相信有一天我们要准备出埃及，那进入应许之地，到那时候我们进入了正确的地方，那这些的争吵就停止了。我长老会的，我进信会的，我这个，我是那个，或别的，从这里边出来吧，找出这个地方在哪里，因为除了神选择的地方以外，到处都是死亡。如果我们不在神选择的地方里，死亡百分之百会临到的，但在神所选择的地方，死亡就不会临到。如果你注意，在所献的羊羔中，死亡已经临到了羊羔，因为死亡已经临到的地方，羊羔已经死了，死亡已经临到了，所以神应许说，在死亡已经临到的地方，那个将作为他的居所。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基督，就明白所献的羊羔是什么，赐生命的地方在那个时候又是什么。那对我来说，这是对所有争端的谴责。我们已经看见了基督，他是献祭的羔羊，所以这是对一切宗派、一切信条、一切教条和一切教会体系的谴责，它是对所有这一切的谴责。没错，我们在这里看到基督，也知道他是神毫无玷污纯洁的道。约翰福音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因此他就是神毫无玷污的道，成了肉身，被彰显了出来。那既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把它挂靠在今天世上的任何教会和宗派里，我们不能把它挂靠在那样的地方里，因为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把基督的名立在一个教堂上，称它是基督的教会，这个那个或别的什么，根本不能这么做，这根本没有用。但是神若把他的名立在某个东西上，这才有用。那除了巴比伦以外，圣经里没有任何别的东西是预表这些现代的组织的。那在圣经里只有这一点是预表这些现代的组织和有组织的宗教的，因为它是灵路搞出来的，要在信教者中间搞一个强制性的联合。那今天这些的信条和宗派所要做的也是这样强制性的联合，你要么属于这个，要么就出去。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开始强迫所有的人进入到大联合中，然而这都是由一个人搞出来的基建式的建议，是不可能站立得住的。它不是神的旨意，它不是神的计划，不管人们怎么说说它是，它都不是，不可能是，它根本不可能是。神不会把他的名字立在这样的一个否认他道的东西上，神怎么可能住在某个否认他道的东西上呢？不可能那么做。所以我们发现他不会挂靠在任何的教会里，不会在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派、天主教、希腊东正教或别的什么教会里，那些都不是敬拜神的地方。那神做出了这个应许，那就让他前来证实他，证实他是对的，这就是行事的方式。如果他是神，他就仍然还是神；如果他曾是神，现在也还是神。现在让我们看到这种强制性的宗教正在出现，要把各个小团体搞成一个他们所谓的大联合，其中有些信这个，有些信那个，有些否认这个，有些否认那个。圣经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这永远行不通的。我们必须达成一致，谁跟谁一致呢？ 不是彼此一致，而是我们必须竭力与道一致，与神一致，这才是我们要一致的东西。那我们知道巴比伦那几群人就代表这个强制性的联合，神不可能把他的名利在这样的东西上，这从来不会也永远不会这么做。尽管人们尝试了把他们的名利在那里，把神的名利在那里，但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找出神在哪里立他的名，因为这个地方唯一的地方是神为那些基督徒即神的儿女所预备的，让他们来这个地方来敬拜他。这个地方会是什么呢？那为了支持这点，我们可以拿整本的圣经来支持我要说的，就是神所选择的地方是在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是在他里面，他的儿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那你说，我还以为圣经在这里是说神说他要选择这个居所，并且要把他的名字立在这个居所里。瞧，儿子总是取父亲的姓，我的姓叫伯拉罕，因为我的父亲姓伯拉罕。耶稣说他奉他父的名来，约翰福音5:43，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因此神就在这里立了他的名，立在了亲生儿子的献祭之下。这个是神所预备的唯一的地方，人们在这里才能够遇见神，就是在基督里，这是他所预备的地方。神应许在这里与人相遇，不在宗派里，不在信条里，不在别的地方里，他只在耶稣里与人相遇，因为这是他立为他名的唯一的地方。当我再往下读经时，我们也听到耶稣说的约翰福音5:43，他说若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我们可以接受一个信条，那别人我们可以加入一个宗派，你们要接受他，但如果你接待耶稣就完全不一样了。别人要来说啊，我说我是卫理会的，我进信会，我长老会的，你们都要接待他，但我奉我父的名来，行我父说过我要做的事，你们却不接待我。耶稣说约翰来了，他有一个大见证，但在神那里我有一个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做的事我都做了，只是他所写的这道在那个日子他必须是这道，因为他的名是神，只有许多的称呼，神本身就是个称呼，他称为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拉法、耶和华马拉西，他也称为沙伦的玫瑰、谷中的百合花、明亮的晨星、阿拉法、俄梅嘎、首先的、末后的、父子圣灵等等，这一切的称呼，但他的名，神的名就是耶稣基督，那位受膏者，这个是他的名字。他有许多的称呼，但名只有一个，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里面可以靠着得救的。我们知道这是真理。那这里也有一个警告，说若别人来，那奉他自己的名来，为了公会、进行会、长老会、五旬节派等等，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倒要跟他联合，但是基督却被人拒绝了，他们拒绝了的名。先知曾说，让我们来描述一下他的名。先知曾说，那他的名字要称为以马内利，那大概是以赛亚书7这么说的。那还有马太福音1:23也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人要称他的名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他的名就是耶稣，神与我们同在。他取了他父的名，他奉他父的名来，这是神立为他名的地方，是在他的儿子里，这是你能敬拜他的唯一的地方。神与你相遇的唯一地方是在他的儿子里，曾以献祭的羊羔做预表，整个旧约历史所有的东西都预表到这一件事。神与人相遇的唯一个地方都是在祭物的血底下，过去的只在一个地方与人相遇，今天也只在一个地方与人相遇，不是在信条的名里，不是在宗派的名里，不是在教会的名里，也不是在组织的名里或协会的名里，而是在耶稣基督的名里。我年轻时曾试验过这点，我经常听到通灵术， 还有魔鬼的事儿，要知道他们是怎么做事的。那我知道，如果有一位神，就必定有一个魔鬼。因为圣经说有一个魔鬼。那我听过那些通灵术的事儿，我曾去到他们那里，知道他们是冒牌的，他们也不是只是一帮冒充要信的。但我也发现有些人是真正搞通灵术的。有一次我在一个营地，一个传道人和我要去那里看他们，让他们把桌子从地板上抬起来，上面放着威士忌酒杯，然后抓起那张桌子，那来回的转动，又把鸡的飞过了房间，人的衣服等等，那个灵媒把房间里的桌子都升了起来，说我向任何挑战把这桌子打倒。那两人说我来把它打倒，他们想这样抓住桌子的腿，想牢牢的抓住它都抓不住，想那张桌子把他们抛在地板上。你们不要只是坐在这儿，如果你从未当过宣教士，也从未到过施工厂，你所知道的只是有关魔鬼的想法。如果你往外看，看到那些走在街上的人，你就会看到的。但的确有一个魔鬼，肯定的，那些人拜魔鬼，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在各个教会里拜魔鼓，将人的吩咐、信条和遗传当作道理教导人。那女人对我喊叫说：“人家告诉我说你是个传道人。”我说：“是的。”他说：“那么如果你不能……”他说：“你怎么干这事？”我说：“那是魔鬼。”他说：“那么如果你有更大的能力，就把他打倒吧。”我说：“我一点能力也没有。”我没有能力，但我在这里代表一个人。我说主耶稣，你在马可福音16章说他们要奉我的名赶鬼。我说现在这场征战就摆在面前，是你的仆人可以晓得。我说我奉圣洁教会的名命令这张桌子掉下来，但还是待在原处。我说我奉父子圣灵的名命令这张桌子倒在那里，但还是待在原处。我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这张桌子掉下来，他摔在地板上，四条腿都给断了。他们要奉我的名赶鬼，这是父的名。神把他的名立在耶稣基督里，神在基督里接见那些敬拜的人，在基督里赶鬼，在基督里医治病，在他里面拯救人。神在基督里拯救人，神被圣灵充满。这是神与敬拜者相遇的唯一的地方。那我们知道，那耶稣也这么说。耶稣这个词的意思是耶和华救主。耶和华是救主。要记住，你们敬拜耶和华不可在那小第五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过程中，你们不可向耶和华献祭。在过程中，你们不可在那里献祭。这神在申命记16章5节所说的，在耶和华神所赐的过程中，你们不可向他献祭。他赐给你们这些东西是要试验你们。若主愿意，我们这星期要讲到这里，看看神有没有收回他的道。那注意，神赐给你那些的城，但你不可在任何一个城中向耶和华献祭，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不在那里遇见你。但耶和华神选择了一个门，他选择了那个门。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说，我是羊圈的门，我就是门。他是耶和华救主。那我们可以在这里一直解释了几个小时，在看到你们的反应，我确信你们明白了，你们对真理和道有了回应。那所以我们就不多讲了，你可以随意的从什么地方拿起来看，那无论你看到哪里都是真理，它都与道的其他部分完全一致。你不能是圣经这里说一件事，那里说另一件事，那这样就与神起初所说的相反了，必须一直都是一样的。那我在这里省略了许多有关这一点的经文，因为我看的时间不早了。那我们的姐妹两人经文在这里还有释放，我们要为病人祷告。那么查一下看，那贝利有没有拿到祷告卡？哦，没有机会，很好。好的，好的。那我们来看看，好的。我们相信主必因此祝福这位女士，使得让我们得到这个地方，来给我们这个时间的。有许多毫无错谬的证据，证明耶稣就是那个地方，他是这门，他是这门，是神预备与敬拜者相遇的唯一的道路。他是道路、真理、是光、是城门、是门，是阿拉法俄梅伽，是首先的、末后的，是阿伦的玫瑰、谷中的百合花，是明亮的晨星，是阿拉法俄梅伽。他是一切，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 他是大卫的根，是大卫的后裔，是明亮的晨星。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在他那里，在神的神性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亲爱的作为儿女，如果你在那里，我们就是一家人。那我们怎么进入这伟大的地方去敬拜神呢？这是第二个问题。如果耶稣是那个地方，我们要怎么进入这个地方呢？他就是神的名，他就是敬拜神的地方，他是唯一通向羊圈的门。那所以我们要找出进入他里面的方法。那如果你进入门里，那当然你就像这家人一样进来。那就是那天我们在早餐会上讲到的那只小羊，要等神找到最后一只小羊带着进来后，门才会关上。那如果你已经进来了，你就成了一家人。那当你进入神里面，你就是神家里的人。你不可能是神家里的人，又是长老会、卫理会、进行会或五旬节派的，你不能那么做。你必须进入耶稣基督里。那你说我们已经进入，我们来看看你有没有进入。现在我们来找出圣经是怎么说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发现圣经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我们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基督的身体。我们不是靠握手进去的，不是靠加入进去的，也不是靠水洗进去的，我们是从圣灵受洗进入耶稣基督的身体。你进去后持续多久呢？持续到你自己又行不正确的事为止吗？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与主去争辩吧，不是与我，这圣经说的，我只是在读圣经。好了，你们原是受了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直到耶稣来接你的日子。那么想一想吧，你不再属于自己，你是新的被造物。因为那个希腊词的意思是新造的人，你再次被造了，神的能力临到你，你就被造成一个新造的人，使你整个的身体和灵魂等等都顺从神的道，而不是顺从别人。不可能有别的方法。你怎么能说你是基督徒，却又在一件事上不顺从他的道呢？凡不顺从一条律法的，就是犯了重条。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不只是一部分话，而是一切话。在这启示录二十二章说，若有人在这书上删去一句话或加添一句话，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我们不能从圣经上删去任何的东西，也不能够加添任何东西。圣经怎么说就怎么说。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经文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那你进入这身体以后，罗马书八章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就不定罪了。在这个地方里就不定罪了。无论你去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或哪个教会，只要你在基督里，你就是个新造的人，就不被定罪了。你一点也不再定罪了。那是神与人相遇的地方，是神与敬拜者相遇的地方。在那里你被看为新造的人，因为他们已经像世上的事死了，你们在基督里是活的。神活泼的同在，天天与他们在一起，历代以来神都住在他们里面。沿着圣经下来的各个时代，在那些时代，人若满足神的要求，且进入神在的书写的道理所预备的地方，神就使的人成为新造的人，他就不被定罪了。看看约伯，我这样冲着麦克风讲话，是不是把你们耳朵震聋了？那对不起，我知道这里有回音，那我自己也听见了。但你们看约伯，那不管有多少人想要定他的罪，多少人说他犯了罪，他还是借着献祭持守了神的诫命。他知道他被称义了，因为他持守了神的诫命，他就是这样被称义的。因为他在做神要他做的事，神活泼的同在照亮了每天，脱离死亡的信条，进到生命和那个时代的道理。那神 有他要做的事儿。那就像一朵小花，好像几天前我在早餐会上说的，等到种子遇到光就开始成长，它从神的泉源饮水，不断的往外挤，直到发出芽来，往上长出花蕊，开出花来。那我们知道我们以基督开始也是这么长大的，因为我们是在神的恩典和管教中长大的。神为每个时代所预备的唯一的计划就是他的道，他儿子来彰显给他那个时代的每一个应许。所有先知都按时的出现，他们是活在地上的神的道，他们是道。耶稣说他们是神，耶稣称那些的先知是神。上次聚会那有人遇见我，他说你是个差劲的神学家。我说我没有自称是神学家，我说道不领导神学家，神学理论才领导神学家。那道领，然后我说只有神学理论才领导神学家。然后我说我们是在谈别的事。那我们发现在每一个时代，神若说某事要发生，就有人出来彰显的事儿，跟着他的会众也来了，并活出他来。这是神自己活在人里面，因为那是对神话语的一个回应。今天神所预备的唯一的道路和唯一计划，就是他的儿子借着他给这个时代的道，被他的生命的灵复活了，被复活了。那我们有很多大的神学院，那很多时候我们这么做，那我丝毫不反对的，肯定不会的。但你看，当你有了神学院后，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说时候到了，如今就是了，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灵和真理拜他。那一些人有灵却没有真理，另一些人有真理却没有灵。这就好像一部豪华的车，我们要坐在卡迪拉克车去到某处，那两部卡迪拉克车造得很像，我们把他们推到外边，打开油箱，每辆都加满汽油，那你用曲柄来发动，一直发动，让你查看一下车座位没问题，方向盘也很好，那上面镶着金刚钻，那还有绒毛垫，那很好坐，还能坐在后面可以睡觉，啊，每一辆都有很多用途。那你瞧，听着，两辆车的机械性能都没问题，但其中一辆却有动力。那你看，你可能懂得机械，但需要动力来启动机械，使它们运转。这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所在，我们充满神学理论却没有动力在里面。没错，行，换句话说，你得用电火花来点燃汽油，不然汽油只不过是，如果车里没有电火花来点燃汽油，汽油不过跟水一样，甚至还不如水了。那问题也是这样，不管我们受的教导多好，我们信的多好，圣经有多少我们说是真实的，并且我们相信它都是真的，但必须有动力去到那里，就是电火花把道点起来，使它转动起来，必须得有这个。如果你没有教会就动不了，汽车动不了，你动不了。不管你多么会说我也赞同我相信每句话，你必须有某个东西打出电火花，把那100号新门制的汽油点燃起来，使神的大教会运转起来。有机械也必须有动力，机械虽然没有问题，但缺少动力。我认为这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所在，我们缺少那个动力来推动这道，使得在这个时代活出来。马丁路德在他的时代有机械和动力，约翰卫斯理在他的时代也有这些，五旬节运动也有这些伴随他们的时代。那我们这个时代怎么办呢？这是另一个时代，教会现在应该完全的长大，预备迎接基督，并彰显出神在圣经中所应许的一切的祝福，运行在神应许要与人相遇的那个伟大的身体里，使神在这个伟大的教会里受到敬拜。但你看，我们送孩子去学校，我们学习阅读写作算术和众先知的历史等，这些都没问题，但除非你在这以外拥有某件东西。那你说，哦，我叫喊了，我说方言了，这很好，我也相信这些，但这仍然不是我要谈论的。当你只是发出噼啪声，你说砰砰砰砰，好像一部老爷车的启动一样，有事了，我相信这个，我相信那个。但说到这点，啊，这以前时代的事，哦，不不，那时候它是100号新烷值的汽油，里面有好的发动机，它会点燃神所应许的一切的话，是的。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所在，我们几乎都停止了，我们想要相信这个相信那个。那关键呢，我说一些事啊，可是我不知道，但圣经是这么说的，这就够了。若神这么说，事情就成了。若神说要做那件事，我们就必须得去做，待在那里直到神点燃的，然后马上你就可以跑起来了，你明白吗？若是跑不动，就是把电火花塞给弄脏了。所以我们需要不同的东西， 需要什么东西来把我们点燃起来。那注意，那他来不仅是借着圣灵带着他道的知识，他也彰显了这道。那记住，众先知相信这道，他们接受神的道，神的圣灵进入他们里面，点燃所应许的事，使得成就。谁能定这个的罪呢？耶稣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罪是不信。凡神所写的和先知所说的，我就是他们的答案。他们说我要做的事我就做。他来世作为先知仁慈，那绝对是这样的，也证明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为什么？因为动力在那里发动了机械，子自己是机械，而父是动力。这些事儿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的。他点燃起动力来，使事情运作起来，使得他使事情成就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什么事儿？就像有一次撒母耳对以色列没说的，我奉主名告诉你们的事儿，有哪一件没有成就呢？行，我什么时候说过一件事儿没有成就呢？哦，你告诉我们的事情都成就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一个王。今天也是一样，人们想固守他们狭隘的思想，他们想固守他们的信条，他们想固守这个东西。说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复兴，说这些东西都这样乱成一团，还怎么可能有复兴呢？掺水的汽油等等的东西，各种的洗涤剂都给掺进了去，还有各种时髦的货色全都搅在了里面。有天我走在路上，那种现代的洗涤剂，那写着说，他说啊，你不需要洗碗碟子，你要做的只把碗碟浸在那里再拿出来。我想我要成为家里的英雄了。我们去买了一瓶的东西，我就记得说，亲爱的，你进去吧，让我来洗碗碟。我想瞧那些人，那些科学家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要展示给妻子看，那我现在做的过后他也会做的，那只要浸在里面再拿出来，那这就是他要做的一切。那孩子们早餐吃了鸡蛋，我把清洁剂那倒出来，把碗碟泡在里面，那拿出来又泡在里面又拿出来，那上面还是留着鸡蛋。是的，先生，我再也不相信电视上所听到的那些东西了。不，先生，不，我真的不信了。因为这个，我相信任何人为的体系都站立不住。神预备了一条路，不是为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而是耶稣基督借着新生相信圣经。这是神所预备的路，神拥有的唯一的一条路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神把他的名立在他儿子里，神的名是耶稣，因为他是奉他父的名来的，所以这是神的名，因为他就是神。那注意，当神运行的大能进入神的一个儿子里，这大能就使他复活，生命的灵就进入他里面。接受什么结果呢？使他们此时就坐在天上，不是将要，是现在就坐在天上。我们现在已经复活了，动力和机械开始做工，叫我们活了过来。我们复活进入神的同在中，就是他的灵所在的地方。现在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在基督耶稣里坐在那里，在那伟大的那座位，是那已经点着了，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是他的一部分。如果你是新妇的一部分，你也是他的一部分。你们新妇是新郎的一部分，那你知道，我们看到这是一样的。新妇要原原本本的做他在这个时代一定要做的事儿，他不会是老李家，绝对不是不冷不热的，他将会对神火热，一直往前进入神的灵里。那现在我们看到这里，那找出他来，那让我们来看，同样在这个时候，他也临到我们。我们曾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使我们一同活过来，归向他给这个时代的道。那让我们回想古时被这道所复活的人，然后我们就开始为病人祷告。我们拿几个人物来作为例子，看看他们的品性。那这里让我们来看旧约里一个叫以诺的人，他遵守了神一切的话，他被神的道复活了，以致得了一个神喜悦他的名证。神吩咐以诺去做的事儿，他没有一件不去做的。如果你知道他在神的道中，我想知道今天下午这里有多少个以诺呢？你们剪短发的妇人，有多少人能称自己是一个以诺呢？行，你也知道神谴责这事儿。你们两人任凭妻子这样做，有多少人能称自己是一个以诺呢？哦，那这还只是一件事儿，还有几千件事儿呢。我们想蒙混过关，说我属于这个，我属于那个，你可能属于那个，但除非你成为道的一部分， 当你进入神所预备的地方，你才算道到那里，成为道的一部分，你就成为道的全部，顺服一切的道。那注意，我们有圣经这本书在这里，它称为神的道，它就是神的道。那我们知道以诺进入了神所预备的道路中，与神的道同行500年，蒙神悦纳。我们发现神里面的机械是如此的完美，一旦动力进入发动机开始工作，就把以诺从地上取走了，他好像坐第一架飞机飞到了天上。神的机械与动力在一起做工，他不见死，因为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了。绝对没错，以诺走在神所预备的道路上。在以利亚身上我们也发现同样的事，年老的以利亚斥责许多涂脂抹粉剪头发的耶洗别，那个时代女人正在这么做。那这两人毕生都在谴责女人所犯的罪，因为他们有一个叫耶洗别的女人树立了一个榜样，就像你们这里的好莱坞那样，把所有的姐妹都给卷了进去。那耶洗别仍然活着，你四处看看就会看到他还活着，他仍然掌握着大权。那我们知道这位老人是个先知，他咒诅这一切的事儿，完全持守在神的旨意中。当其他传道人都变得软弱时，他仍然持守这只道。有一天他太累了，神便从天上拆来火车火马把他接上去，他充满了复活的大能。想想有神的道在他心里，他充满了复活的大能，他变活了。神的灵若，那我相信这是在罗马书11章11节经文说，神的灵，那罗马书8章11节，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他就必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他就必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活过来，复活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个希腊词的意思是死后又活了过来。哈利路亚，这才是敬拜神的城门，用灵和真理敬拜神，机械和动力加在一块儿，明白我的意思吗？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他也必复活，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因为他就是生命。当他进入你的身体，就是你整个的身体都顺从他，顺从什么？顺从神的道，叫他在你心里。那如果你心里有东西告诉你说，那是过去的日子，马可福音16章和五旬节圣灵洗的想法都不是真的，这就不是神的灵在你里边。我不在乎你受过多好的训练，那都不是神的灵。你说可是这些年来我爸爸妈妈我哥哥都属于这个，那不管你怎么说到你所有的亲戚等等，对他们可能都没有问题，但这不是给你的。像你今天必须进入这个时代的基督耶稣里，进入给这个时代的应许中。注意，我们看到这复活的大能临到以诺，使他复活，不见死就回家了。他也临到以利亚，使他复活，不见死就回家了。我们知道接续以利亚的是以利沙，这是基督与教会的预表。以利沙代表教会，以利亚行了4件的神迹，以利沙行了8件神迹，他得了双倍的灵，就像倾倒在教会身上一样。那后来有一个死人被抛在以利沙的骸骨上，这人就活了过来，这复活的大能仍与他在坟墓里。你若得到神复活的大能，此刻已经与他同复活，那大能就一直都在。那记住，在基督里我们是肉中的肉，骨中的骨。当神在哥哥他击打基督时，他就为你我受了击打。我们是他肉中的肉，骨中的骨，他身体的身体，他名的名，是他的心腹。瞧，我们在他里面，我们是他的骨肉。神已经潜在的使我们复活了，这复活的大能使我们从罪恶的生命中活过来，改变我们的全人。他在基督耶稣里潜在的使我们复活了，这复活将使我们完全的成熟。那记住，我们在自己的名里死了，埋葬了，但在他的名里复活了。瞧，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了，我们属于耶稣基督这伟大的名。圣经在以弗所书1章21节说，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的。神在这里立他的名，这是天上之家的名，也是地上之家的名。我们进入耶稣基督里是借着圣灵的洗， 不是借着水洗，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这身体就是基督敬拜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到了那里，就在这地盘上，好像拥有了产权证一样。你说我买了一块地，那要等你拿了产权证后才是你的。如果你拿到了产权证，就表明曾经与这块地相悖的东西都要清除掉。那当你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成为基督徒，神就赐下产权证。这表明不管你父亲做过什么，母亲做过什么，其他的人做过什么，你爸爸可能是酒鬼，你妈妈可能是妓女，不管是什么，一切的罪都被清除了，你得到了产权证，任何东西都无法是你离开的。你看那块地，这里一切都属于你的。阿们。借着圣灵的洗礼，进入基督耶稣里，神各样的恩赐都属于教会。这是一张产权证，它是你的，是属于你的。它叫你彼此的身体活了过来。哦，巴不得我们能够思想这里。我们来看看五旬节那些忠心的信徒，他们都在楼房上，那他们都很害怕。那他们有名头，但他们害怕。那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那产权证降下来给他们，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做的房子。他们都大大的被那能力复活起来，他们所有的胆怯就都，其中一个甚为胆怯，他们甚至否认说他们还不是法利赛人或撒都该人。但圣灵降下来给他施洗，使他归入耶稣基督里，他变成了他肉中的肉，骨中的骨，道中的道。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他是一个新人，他的身体活了过来。你看圣灵过去所行的，你看他进入你心里后为你所行的，他不会让你出来说我是为你会的，我是进行会的。哦，我知道我不该抽烟，我不该有这样的咒，不该穿这种衣服，我不该做这事，我不该做那事。那彻底是你复活了，是你不会去那么做，是你必死的身体活了过来。瞧，他使他们的身体复活了，他们简直飞到了天上，他们的身体大大的活了过来，甚至说出他们以前从未听过的语言。他使他们的身体活了过来，他们能说天上的新方言，借着圣灵的洗，他们活了过来，进入神的同在中。神复活的大能给他们施洗，使他们进入那里面，然后他们就都进入敬拜的地方里，他们都在那里，使他们能敬拜神。犹太公会或别的一切都妨碍不了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复活了，他们在受圣灵洗后都是新的人了。看看斯蒂凡，他进入神所预备的道路，被神的大能复活了，他进入那门，进入神所预备的道路，甚至在众人上去杀害他，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说我看见天开了，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这是复活的大能，他复活了，进入主的怀里。还有腓力，另一个充满复活大能的人，我们发现了下了撒玛利亚主持一场大复兴，但是进入基督后，这复活的大能临到他，有几千人在盯着讲道。主说那腓力离开这儿，我让你去了加萨的旷野中，有一个人在那里，我让你去见他。他没有疑问，没有半点疑问，他充满复活的大能，他在基督里，他在神所预备的地方里，在那里神可以对他说话，神对他说话了，他没有一点疑问。也说乔，他告诉我说我要得医治，但现在我不知道，今天我感到很糟糕。他告诉我有了圣灵，但有时候我实在很怀疑。腓力很清楚神的声音，因为他是照神预备的路来的。他没有对神发问说，哦，神的，这里有这么多人，我得站在这儿，那在我离开之前，我得先见周长老，我得先去跟主教谈谈。他没有问这样的事，他体贴神的事，他马上去了旷野。他找到一个人，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一黑人从路上下来，正在念圣经以赛亚书。腓力说，你所念的明白了吗？他说，没有指教，我怎能明白呢？腓力上了马，这就开口对他传讲主的事儿。他说：“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的？”腓力说：“你说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相信就可以。”他就下了车，给他一些施洗。腓力大大的充满复活的大能，甚至神将他提走，就不见了。想一想，他的必死的身体，他的肉身被提去了，从太监的眼前消失了。我相信那是真理。神可以带他去到神需要他去的地方，他不提上去了。你知道，你说在基督里，在神的地方里，就是死亡也不能把他东西从你身上拿走。你看这儿，摩西问他，他是先知，神的道临到的。不管多少可拉兴起说我们需要一个大的组织，但是企图赚钱说自己是唯一圣洁的，神说离开他们，我要把他们吞入地里。就是大三等也不能够妨碍摩西，他继续往前。摩西死了，天使把他埋葬。那复活的大能仍在他身上，因为八百年后 他到了应许之地与耶稣谈话，那复活的大能仍在他身上，那是敬拜神的地方。你说什么？你怎么知道他是先知？道临到先知，他是那个时代彰显出来的神的道。阿们。只要你不会死，你已经复活了。哦，巴不得教会能够明白这个。这并不是你将要成为什么，你已经是了。但魔鬼试图要抢夺你，是你离开那个，让你说，那我告诉我属于这，我不管你属于什么，你必须要重生更新，受圣灵的洗，归入耶稣基督里，向着每句话复活。你里面的圣灵对圣经的每句话说阿们。除此以外，如果你对一句话摇头，就得把那个灵给除掉。与神的道相争的就不是神的灵，神的灵持守神的道，不仅是相信道，而且使道活出来，把神的道彰显出来。是的，先生。还有注意看旧约的那些圣徒，潜在的说他们在从前的祭物下等候这新的一位来到，在神面前存着无愧的良心。马太福音27章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复活从坟墓里出来后，那么几个星期前刚庆祝了复活节。圣经说睡在尘埃里的圣徒多有起来的，在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这是什么？是神应许之道的彰显。神与人相遇的唯一地方就是在那祭物之下。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圣经说主再来的时候，新约的圣徒要同他一起来，就是那些现在已经复活归入他的人。你如何进到他里面呢？借着灵洗和神的大能进入耶稣里，就是神与人相遇的地方。那耶稣是神所预备的道路。那注意，耶稣非常确定他是谁，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知道他是童女生的，他知道每句经文都借着他彰显了，他完全知道这一切，甚至对那个时代建圣殿的人说，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想想这个，你们拆毁的，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为什么？因为这是为他而写的道。大卫说，我并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那耶稣知道这是在说他，他心里没有一点疑问，他知道身体在72小时后会腐烂，但在72小时之内他就要再活过来。所以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为什么？这道是为他写的，这是为他写的，因为他是神给那个时代所写之道的彰显。哦，必须是这样。哈利路亚，必须是这样。弟兄，今天神已经在什么地方彰显了神的道，这是同样的事儿。因为他说到这些日子，他说在这些日子里这事必定会发生，他已经告诉了我们，我们知道什么事要发生，我们看到他在你们身上彰显了，所以你们在神的教会中。除此以外，你可以称自己是卫理会、浸信会的或别的什么，但不会起诉，只有一个相会的地方，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哦，今天，哦，今天我是多么愿意大家能明白这点，明白如何进去并受洗。心腹是他丈夫的一部分，教会是道的一部分，是彰显。那你在什么教会里？你在宗派里吗？如果是，现在我严肃地告诉你，你处在老李家里面。但你若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你也在永生神的教会里。主在他的日子里所行的事，又会在这个时代里再次回来，得以彰显。行同样的事，就是主说他要行的事。那么这就是真实的教会，你是借着圣灵的洗进去的，不是靠加入，也不是靠别的，而是借着圣灵的洗归入他的身体。是的，这是神所预备的唯一的道路。他让我们去做的事儿，就是从他的灵受洗归入他的身体。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说，信我的人，当他在我里面时，难怪人们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难怪人们会这样说，我所做的事儿，信靠我的人，不是信我，而是信靠我，这样的人他们也要做。 为什么？这是他的生命，这是神的动力，在他的机械里，在你身上点燃起来，使他动起来，行他应许要做的事。或者说，我的生命在他里面，借着他的灵使我复活，使他的道就是机械靠着他的动力来做工。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节，那注意听，耶稣应许末日必有这些的事儿。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马拉基书四章他也应许，在末日他必使百姓的心转向父亲的心，他应许了。在圣经的许多地方他应许他必这么做，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我必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注意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节，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那你知道索多玛发生了什么事？看看加利福尼亚，不单是加利福尼亚，也是整个美国，不单是美国，也是全世界。看看这个少年精神病患者。那天我告诉过你们，有人对我所住的亚利桑那州的学校做了一个分析，学校 80% 的孩子是弱智，将来他们的孩子会怎么样呢？我们不可能有下一个世代了，我们处在末了了。耶稣说这些事儿必定要发生，看看所有的电视节目，那些虚构的故事，那编得像真的，我预测必有一个时候来到，人们将完全彻底的被疯狂了，这世界会这样的。圣经说到极其可怕的景象，正如今天他们的电影中拍的某种史前生物的巨蛋，他们的地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几百万年，孵化后就生出了一些的东西。那对这样发生的事来说，这不过是一桩小事。当阴间打开，魔鬼带着所有神秘的东西出现时，就有蝗虫出来，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后世界将完全彻底的疯狂。从现在算起，这事只不过差一步而已了。哦，这都是为着神的荣耀，为着主耶稣的再来，为着圣灵，为着这样的认识，为着永生神永活的同在。耶稣在路加福音那里说，他说那日人子必要显现出来。那记住，不是神的儿子，还有三个子的名字来，人子、神子、大卫之子。他在地上时是作为人子来的，他是先知，人子是先知。耶和华亲自叫先知耶利米等人说，人子你看见什么？耶稣来必须照着圣经作为人子而来。摩西说，主你们的神必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他必须是先知人子。但耶稣受死埋葬复活以后，他是神子，是超自然的圣灵。但主应许了，就在末日到来之前，世界必像索多玛一样，那时有一位以人形降下来，三个人，两位天使，还有神自己，那就是神。圣经说的是，那神降临下来，在那里彰显自己，他背对着撒拉所在的帐篷，告诉亚伯拉罕，撒拉在帐篷里想的是什么，对不对？那耶稣亲自说，在人子显现的日子，换句话说，人子耶稣基督自己的事工，教会要经历称义，借着路德而来，经历成圣，借着卫斯理，经历圣灵的洗或五旬节运动，不断的长大，进入人子的完全之中。那是丈夫与妻子要成为同一个人，成为同一位，神必大大的彰显在他的心腹，在他的教会里，直到二者都成为一，他们原为一。现在你看到我们处在哪儿了吗？不要固守那些的传统与信条，在他们的时代没有问题，但花现在已经盛开了，这是种子的时代。是的，耶稣应许过这些的事儿。那因为我们看到神使他的应许在我们面前活了，看到他在我们里面，他的灵活在我们心里，这是敬拜的唯一的方式，敬拜的唯一的地方，是你能够敬拜神的唯一真实的地方。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神做了这应许，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 他在末日要行这些事儿，他如何经历了这个时代？没有光，也不是白昼，好像是幽暗的时期。但要说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从东方升起的同一个太阳也在西方落下，文明也跟着太阳走，行过了三片的水域，三种洗礼的形式。哦，是的，从亚洲到欧洲，从欧洲到英国，从英国到美国，现在我们又回来了。今天下午我们正坐在西海岸，受黑暗诠释的罪恶屏障都堆聚到了这里。这些的电影电视片里边有男人亲吻女人的，这些的东西毒害了小女孩的心灵。你知道任何亲吻女人的男人就有道德上的义务娶她做她的妻子吗？潜在的说那是一种性行为，肯定是的。是的先生，那什么，男人的性腺在嘴唇上，女人的性腺也在嘴唇上，男女性腺交合在一起时，这就是性。看看好莱坞，看看那小姑娘躺在外面公园，男孩子跟这些的女孩鬼混等等的事儿，甚至还来唱诗班唱歌，这些猫王啊等等，我们今天有这种人真是羞辱了美国的名。我们的祖先曾为这名奋斗流血牺牲过，然而十万道万国都要被废去，因为神的国要降临，借着圣灵的血和耶稣基督的同在建立在人的心里边。基督要到他的心腹那里，在地上建立一个永不衰败的国。你如何进入这个国？你生在它里面。你怎么知道的？你怎能属于一个国却不赞同的国王呢？行，因为这王就是道，他说道，道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人们怎么知道他是人子呢？这朝着听众看出去，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们知道这是真的，今日他还是一样的，你们信吗？被他发了祷告卡吗？我忘了问他这事，他发祷告卡了吗？他发了祷告卡了吗？好的，好的。我告诉你们，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我有信心相信这位做出应许的神，他能在这里证实自己就是神。任何人都不用到台上来，为这永生神的道的应许，我觉得我要先开始看这里。我给你们讲一件事，这是复活的大能，我们要来施行它。我给你们讲，多少人相信你得到那个复活的大能呢？那么你们按在病人身上的手出了什么问题呢？五旬节那些门徒身上领受了复活的大能，他们行了什么呢？他们出去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好了。耶稣在马可福音16章说，这事要持续到世界的末了。多久呢？到使徒时代吗？你们把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的，说完病人，病人就病好了。那是同样复活的大能也在以利沙的骸骨上，同样这复活的大能也在圣徒身上，使他们复活。如果同样这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那就按手在病人身上，他们就病好了。现在我注意到了，我几乎不再去辨别人心了，只是按手在病人身上。那我注意到，那瞧这些时候，我另外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接触到，这样做接触到的多过于那样做所接触到的。我发现这个效果更好。我只是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说主神的，你应许过这事，这是你的应许，不是我的，这是你的，你应许过你要行这事，我看见你行过了，我相信你将要行这事，因为我已经受洗归入你的身体，你的灵也在这里确认的是真理。阿们，这就是敬拜的地方。然后你到了一个地步，凡事都有可能。然后你到了一个地步，是你行事的动机与目的都完全合乎神的旨意。你按手在那里并相信，事情就必定成就。你们信吗？那我相信，在叫祷告卡或做别的事之前，全能的神会告诉我，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你该做什么，你本不该做什么。从这里先开始。好了，我知道这是对的，因为这正是神要我们做的事，你们信吗？如果神这么做，多少人愿意相信？坐在我面前的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或我能想起来也看不到我很熟悉的。这里有多少人知道你们对我是陌生的，请举手。知道我对你一无所知的，请举手。每个角落的听众知道我对你一无所知的，请举手。那我想到处都有人，特别是这里。那可能有别人刚，我不认识他们，他们只是没有举手，但我也是不认识他们。我相信我看见理查德·布莱尔坐在这儿，我相信是的。底下那边比较暗，这边有几盏灯，我看不到。 那你们看这儿，我想告诉你们，当着复活的大能进入你们心里时，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按手在病人身上，他们就好了。耶稣有复活的大能，使自己复活。作为一个人，他往外看，能分辨人们心中的意念，告诉他们他们想什么，做了什么。他背对人群，告诉他们同样的事儿。你们心里为什么议论呢？那个妇人摸了他的衣裳，他说：“谁摸我？”他四处看，找到了他，便说：“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你的信使你痊愈了。这是耶稣基督，这证明了教会的地位，以及神真实的复活大能对人类所成就的事儿。你信吗？让我们低头一下，亲爱的神，今天下午我们在这些麦克风上与撒旦打了一场的仗，因为会堂里四处有这样的回音，我知道人们可能没有听到一半，但神呢，我祈求你，主要愿圣灵将真正的意思放在人的心里，使他们明白我们不是一帮死拽着虚无盼望的人。神呢，我们现在是活的，被基督复活的大能所复活，耶稣基督活在我们心里。主啊，我们相信这一点，我们不将荣耀归于自己，就像在变相山上，在那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代表，有摩西的代表死后复活的人，有以利亚他代表末日有复活大能的圣徒要被提。后来门徒看见了，他们回头看的时候只见耶稣一人。主，我们知道我们不要人看我们，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这个目的，绝对不是，但主要我们若看到耶稣在我们当中得荣耀，我们的心就必快乐。当我们看到他得着荣耀，看到他的道，他就是道，看到我们能够在圣经这里读到他，他在这里应许他要做这些的事儿，我们也看到他就在我们里边做工。哦，神的，因为我们知道他活泼的同在，这使我们感到多么的卑微。我们没有加入任何的东西，也不指望任何的东西，主，我们只是相信永生，你借着圣灵的血将我们印在那里，使我们的身体复活，使我们的灵复活，使我们复活得以看见异象，说预言，说方言，看见伟大的神迹奇事发生。这就是永生的神，我们在那个身体里，对那些灭亡的世人这是愚拙的，但对我们信的人这是神的大能，直到永生。父，我们为此感谢你。现在主啊，今天让人都知道你就是神，对你所说过的每句话你从未改变过心意，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是神所预备的唯一的道路，神只把他的名立在一个人里边，就是他自己的儿子，他承受神的名，耶稣，神，耶和华，救主，以马内利，羊圈的门，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是根，又是后裔，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是明亮的晨星，谷中的百合花。哦，神的，多么奇妙！难怪以赛亚书上说：“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哦，主啊，除了你，我们没有别的父。你是我们的父，你是我们的母亲，你是我们现在和过去的一切。除了看见耶稣得着荣耀，我们不想看到别的。父，今天下午我讲的可能很差劲儿，但你看我内心的情感。亲爱的神，请垂听我。今天让我们这么说：耶稣基督已经在这个殿里得着荣耀。父啊，应允我们，因为我们是奉主的名求。这是我谦卑的与听众一同等候，要看见你借着圣灵来运行。阿们。现在我要你们为我做一件事儿，我要问你们一个严肃的问题，我要你们回答我，好像是你一生中最后一次回答人一样。你们相信这是真理吗？你们相信没有一个宗派或教会能在神的同在中得到认可吗？你们相信吗？没有一个，只有那些重生进入耶稣基督里披戴他名的人。没错，你若生在那里就披戴他的名，不是借着水洗，虽然你可以奉他的名受洗，但还不是披戴他的名。你披戴他的名是借着重生，不是借着水，叫你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是的，先生，进入交通中，但你受圣灵的洗进入耶稣基督里。所以你可以受洗100次，照你想要的任何方式或别的做法去做，也没有任何的不同。但是你一旦受了圣灵的洗，归入基督的身体，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所以他照着那个旨意来行事。正如我那天说的，当神使太阳运行普照大地时，他知道那些棕榈树等都躺在地下，那时候他们还是地的一部分，你们也是一样。复活节早晨，当神使的儿子复活后，就差来圣灵，他要是永生的种子复活， 他们是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先知道的必要出现在这里。他知道这个麦风今晚会这个样子，他知道你所拥有的态度，他是无限的，你无法用头脑去想象的，你只能接受他。但是让我说一件事，就是同一位神今天下午就以他的荣美站在这里。无论你是卫理公会、浸信会、五旬节派或别的信徒，你都不要依赖任何的组织，因为他们不可能是一个组织。组织是由许多不同的教义组成的，它的组成，你对神必须是单个的人，你必须是单个人。神不在你的教会里与你来往，在你敬拜神的教会或会众中，你得过一个正确的生活，你应该过去的应该过的那种的生活。但你看他们拿出信条等等东西来，如果你不信那个，连他们的门你都进不去。所以如果神的道不断地得到彰显，他还怎能进到那里呢？在路德过去的那个时代，人怎么晓得这一切的洗礼和圣灵的恢复呢？植物不会那样生长，卫斯理也不晓得，五旬节运动也不晓得今天所发生的事。同样的，它的生长离你而去。没错，每个时代都是这样，一直都是这样。我可以用圣经证明这是麦粒的时代。记住，在这个大复兴以后，五旬节运动以后，就再也没有别的组织兴起来，不可能有了。它已经从麦壳去到了麦粒，除了麦粒再也没有别的。这就是原因，有15年的，通常有3年的复兴，人就搞出组织来，问问历史学家吧。但在这之后就没有组织了。有人想兴起什么春雨派，那你看的结果怎么样？不可能的，现在是麦粒了。是的，再也没有载体了，现在是真正的麦粒了，基督在他的子民中间，你们信吗？让我们从这底边下边开始。那无法挑选，那因为你们那里人太多了，那多少人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对神要有信心。这里有多少人也是这么相信的？请说，我全心的相信。那愿主神应允我们这个，使你们可以看见复活的大能。只有有力的证据才能够证明这点。那有人说我是这个，这是那个，但让它行出来。那我是完全不可能知道你们的事儿的。你们晓得这一点，我只认得一个人，我能看得见的，就是坐在后面，坐在东面很后面的布莱尔牧师。我想他是从阿肯色或什么地方来的，他是听众中我能看见且唯一认识的人。神知道这是真的，所以必定得有一些。那我刚好看到这边，那有位可爱的女士坐在最边上，遇到属灵的问题，你正在为此祷告，你相信神会为你纠正那个属灵的问题吗？使他得到纠正吗？好了，你会得到的。请把手按在坐在你旁边的另一位女士身上，因为她得了胃病，也正在为此祷告。是的，对吗，姐妹？如果真的，请举手。我不认识你们，医生从没见过你们。两个黑人姑娘，这是什么？这岂不正是主说他要做的事吗？绝对没错。这里坐着一位女士，正从底下看过来，她坐着正在看我。还有心脏病，你相信神会医治心脏病吗？你正坐在那里祷告，我希望我能到那儿，对不对？请向上挥挥手，我怎能知道你在祷告中说什么呢？只要相信，你所要做的就是相信。这里坐着一位女士，她若没有得到医治，很快就会死去，她得了癌症。你相信神会医治癌症吗？是的，你相信吗？如果相信，就慢慢的举起手。那你相信神会告诉你是谁吗？干太太，那如果是对的，请你像这样举起手。好的，回家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你若能信，凡事都能。他临到了坐在那边戴黑帽子的女士，他正看着我，他也得了癌症。你相信神必医治你吗？你全心相信吗？我是在对米勒太太说话。你相信吗？我不认识这妇人，一生从未见过的，天上的神知道这是真的。阿们。你若能信。这里有位黑人妇女就坐在最边上，她低着头，她正在默想，正在默想一位所爱的人。她正为那人祷告，是叫这妇人来，是在为那人代祷。那不，那人不在这儿，我那人是她丈夫。没错，她不在这儿，她在家里，她做过一个手术，对吗？没错，她患有鼻窦炎等疾病，这是真的，对吗？她会没事的。你的信心在这一点上很刚强，你相信这么说是真的吗？朋友们，难道你们看不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问问那些人，他来到了听众当中，你相信他在这吗？你心里感到有复活的大能吗？叫朋友们，是神使你们痊愈的，你信吗？现在你们愿意为我做一件事吗？这里有多少人生病了，请举起手。 那让我们，那快要五点，你们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那现在一切不要说，只要彼此按手。我让你们做一件事儿。哎，坐在最后面的男子，他背上有肿瘤。现在你相信神会除去你背上的肿瘤吗？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这个年轻人在看着我，他本以为他会被掠过去。先生，请你举手。没错，你全心的相信神必除去你的肿瘤。哈利路亚！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挑战这整个的会众，你们说，不要让你的良心被不信所烤焦了，也不要慌张，也看不出这位仁子。这仁子以发预言信心的形式，再次带着预言回到他的教会中，显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历代以来这些事从未行过，直到今天。行，这一点可以作为证据。什么是教会？你如何进入它里面？当你在它里面时，凡耶稣基督所具备的你都具备，甚至神的儿女，他成为你，叫你能够成为他。问题是你害怕使用它，或者你没有同他的道合作。那我不管你做什么呢，不会有一点的益处。如果你没有完全进入那道，绝对不会起作用的。谁能指控我说主说的应许在这个时代要行的事儿没有发生呢？那不要拿你的宗派来压我，因为它不起作用。哈利路亚！我刚才我知道主在这里，我肯定他在这里。我知道现在教会中有足够的复活大能来医治每个坐在这里的人，你们能信吗？那么你相信为病人祷告吗？你相信吗？耶稣说手按病人，病人就病好了。好了，现在你们按手在对方身上，不要为自己祷告，为旁边的人祷告，他们也为你祷告。要安静，存敬畏的心。主啊，我多么的感谢你能站在这讲台上讲道，这道与今天人们的想法决然相反，以致他们称它为异端，他们称它为通灵术，他们称它为邪灵，就像从前的人所称的叫别西卜。但我们看到今天下午你在这一大群听众中间转过来确认并证实了所传的道，它完全是真理。神的这些人是你的子民，魔鬼企图搞乱麦克风，企图混乱人的思想，企图不让他们明白这信息。但主，我相信无论如何他们也会得到的。我祈求你使他们得到，我祈求你使他们接受。主，求你应允这些带着复活大能的信徒，如果他们没有活着看见你的再来，那复活的大能将在末日叫他们复活。现在求你应允，主，愿那复活的大能叫他们的信心活过来，用在他们所行的事上。现在信徒按手在另一个信徒身上，一个身体到另一个身体，一种能力到另一种能力，这是神的大能，连着神的儿子或神的女儿，也连着那位神的儿子。哦，神呢，叫撒旦松开这些人的捆绑。愿今天下午他们在耶稣基督已被证实的同在中，借着复活的大能得到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事情如此成就。如果你已经复活，你按在人身上的手就是拥有复活大能的手。你已经得着生命了吗？基督对你是真实的吗？神的能力得到彰显了吗？你是在那个教会，在神所预备的教会中吗？你怎样在他里面的？你怎么知道你从他那里得着复活呢？你整个的心思，整个的人现在就在基督里，基督也在人们中间证实了自己是活的，证实了就在这里，正在所罗马的日子里。他们的手按在人身上，使他们的生命从拉克的娼妓、酒鬼、街头妓女转变成神真正的圣徒，他们活了过来。他们的手现在按在你的身上，他们借着圣灵的血进入教会里，拥有像以利亚海谷上的同样的能力。这同样的能力正按在你的肩上、你的手上、你的头上，是那同样的复活的大能，有主站在这里，正是那从死里复活了，显明他是活着的，在这里行了过去在地上所行同样的事儿。阿们， 你现在能相信他们？你能相信那些按在你身上的手是属神的手吗？你能相信那叫我们复活的圣灵现在使我们的举止在世人眼里看为狂热？你相信那是他复活的大能吗？你相信你是在他的教会里吗？如果你是，并且相信那些按在你身上的手是圣洁的手，是神所指派的，那么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每一个生病的人都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哦，基督徒啊，你意识到将发生什么事吗？你意识到在外面街上今天有几百万人走在街上，留给他们的除了原子弹再也没有别的了吗？你意识到那些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就像各处教会的黑暗一样，搞一点小的演讲或谈一些什么遵守那个规条的事便称之为宗教吗？你意识到你已经从死里复活，得到了生命，受洗归入了叫你们活过来的永生神的身体，在那里说方言翻方言，看到耶稣基督彰显在我们中间吗？小疾病无法在这样一群人中站立得重，让你们的信心归向他，相信他，说主神啊，我全心的相信，你就必得痊愈。这里还有罪人想要归入那个身体吗？请举手说，我从未进入他里面，我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但伯南丁说今天下午我真的渴望得到他，你会为我祷告吗？请举起手来，不要羞耻，你是在他的同在中，只要看看那些手，看看这些的手，那每个想要领受圣灵洗的人，你们想要的，不管你在哪儿，请举起手，现在你们有了圣灵的站在他们旁边的人，把你们圣洁的奉献给神的手按在他们身上，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也必使你们必死的身体从死里复活得生命，他使整个身体顺从圣灵。现在让我们低头，大家都为那些想要领受圣灵洗的人祷告，我确信神必在此时用圣灵充满你们每一个人。朋友们还等什么呢？终有一天你会等过头了，现在就是时候了，不要再等了，此刻你就在圣殿里，可以整夜留在这里祷告。亲爱的神，我祈求你在经过今天下午完美的印证后，再次赐下圣灵，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整个房子，使你可以与人同住，奉耶稣的名，阿们。